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Hello， 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大家新年快乐！距离新年好像已经过很久了。但是这是他说犯罪今年的第一集，所以说新年快乐是没错的。今天不讲社区案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连续杀人犯。那我在录音之前，我有在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问大家对于连续杀人犯的想法，以及大家对他们的想象。这算是有一点点陷阱的问题吧。大多数的人认为连续杀人犯是男生，再来觉得他们长得瘦瘦的。另外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他们长得很平凡，其实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是的，我的问题诱导了大家去对连续杀人犯有想象，有刻板印象。但是其实问这个问题啊，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凶手，他的外表从来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个连续杀人犯。他看起来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无害。很多人说他就像是住在你家隔壁那一种很热心的邻居阿姨。但意想不到的是啊，他在30年间杀了11个人。这个凶手他有 The Giggling Granny 微笑奶奶的称号。Giggling 是有那种咯咯笑、呵呵笑、笑到发出声音的意思。这个昵称是来自于在他被逮捕过后，每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都是笑眯眯的，甚至是在回溯整个犯案过程中，他的态度是轻佻的，微微笑着说完的，有的时候甚至还会不小心笑出声音，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适合他的形象，这一句话叫做好像他永远都对着你笑，笑得你心里发寒。我相信如果已经有看到这一集封面照片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点共鸣。他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是这样子笑的。那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今天这个有黑寡妇之称的女杀人魔 Nanny Doss 的故事。Nanny Doss 出生于1905年11月4号在阿拉巴马州 Blue Mountain 这个地方。她的妈妈是个家庭主妇，爸爸是农夫。那 Nanny 因为母亲的关系啊，她从小就很喜欢阅读浪漫爱情小说和杂志。也因为这样子， Nanny 从小就非常非常向往婚姻。她常常幻想自己未来的丈夫会像小说里的男主角一样温柔体贴。Nanny 这一生也都在寻找幸福。但是事实上，曾经有过5段婚姻的她，在童年的生活时光里，从来没有交过任何一个异性朋友。因为 Nanny 的父亲 James Hazel 他非常严格，他很喜欢掌管家里的一切。James Hazel 也不让家里所有的小孩去上学，反而是在农田里面工作。他不准他的女儿们穿漂亮的衣服，更别说化妆和打扮。基本上 Nanny 的童年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被爸爸限制着的，可想而知，因为这样子，他跟他的父亲关系也很不好。 Nanny 曾经在7岁的时候出了一个严重的意外。 他当时在要去拜访亲戚的火车上，当火车行驶到一半时，突然紧急的停了下来，而来不及反应的他就狠狠的往前一撞。那这一撞不得了，让他成为了连续杀人犯。好啦，没有，我开开玩笑的而已。这一撞让他有长达好几年的偏头痛，甚至是严重一点，他就会突然晕倒，不省人事。那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啊，这一次的脑部受伤也常常让 Nanny 郁郁寡欢，开心不起来。在1921年 ,Nanny Doss 16岁的时候，他在纺织厂遇见了 Charlie Braggs。而从小就被父亲严格限制交友的 Nanny, 认识了他这一生中的第一位异性 Charlie。很快的，他们交往了5个月后就结婚了。我读到的一部分资料是有说，当时这一段婚姻是 Nanny 爸爸要求来的，但是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这样子写，不过我想可以列入参考。Nanny 的先生 Charlie 富不祥，从小靠他妈妈养育长大。那在他们结婚过后呢， Nanny 和他先生以及岳母住在一起。这时候从小就很向往婚姻的他，原本以为婚后的生活会像他小时候读的小说一样浪漫幸福美满，他以为自己会像贵妇一样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也认为自己在遇到对的男人过后就可以脱离他亲生父亲的威严统治，但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的丈夫 Charlie 的妈妈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是个无比的控制狂。夫妻俩在1921年到1927年间生了4个小孩，可是在小孩出生过后，家庭的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Nanny 平时除了要照顾4个小孩和满足岳母的要求以外，她还要忍受那个成天酗酒在外面找女人的丈夫。那也许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多重压力，Nanny 也开始寻求酒精的慰藉。她和丈夫两人成天因为大事小事而争吵。那等到这一段婚姻达到无法挽回的临界点，是在某一天，家里排行老二和老三的孩子依序用完早餐后突然死亡了。当时判定死因是食物中毒。而在这件事情过后， Charlie 就带着他们年纪最大的女儿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把刚出生那个年纪最小的老幺带走，原因就无从得知了。我自己在猜啊，也许是因为他们当时离开的时候非常的紧急，这个 baby 也才刚出生，也许带走他会增加 Charlie 的麻烦。不过就在 Charlie 带着大女儿离开后没有多久， Nanny 的岳母，也就是 Charlie 的妈妈，也突然死了。这是在这一起案件中突然死亡的第三个人。接着约莫在一年过后， Charlie 带着女儿和新女朋友突然的就出现在 Nanny 的面前。当时他们办了离婚， Charlie 也把两个女儿的抚养权交还给 Nanny， 他就和新女朋友一起离开了。这时候突然一夕之间失去所有的 Nanny 就只好搬回老家和亲生父母同住。虽然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但 Nanny 对浪漫爱情书籍的热爱依旧不减。回老家过后，她平常的兴趣就是在爱情小说里面的交友专栏写信认识新对象。在 Nanny 和 Charlie 离婚2年过后，24岁的她在交友专栏里面认识了她第二任的丈夫。他是23岁的 Frank Harrelson。当然，再一次进入婚姻的 Nanny 并没有就此得到幸福。第二任丈夫 Frank 也不是小说里面会出现的白马王子。在他们结婚没有过多久后， Nanny 发现 Frank 不只爱喝酒，也常常在酒吧里面和人家起冲突。除此之外，他还负债累累。这一段婚姻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还神奇的持续了16年。在这16年之间，Nanny 和前夫生的2个小孩都已经长大成人，论及婚嫁。那在1943年 Nanny 38岁的时候，她的大女儿生了一个小男孩。 但两年过后，又生了一个小女孩。但这个小女孩就不像她哥哥这么幸运了。在这个女孩出生没有多久过后，她就因为不明原因过世了。而在她大女儿回忆起生产的过程中，疑似看见她妈妈 Nanny 拿着长长的帽针，将帽针刺进小婴儿的脑袋里。但是这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草草了结了，医生也没有办法提供证据指出就是 Nanny 杀了自己的孙女。但是如果这个小婴儿真的是 Nanny 杀害的话，这是他所犯下的第四起案件。紧接着，在孙女意外过世后没有多久，1945年7月7号，孙子在 Nanny 的照顾之下，也因为不明原因窒息身亡。有这么一说，是在孙子死亡之前， Nanny 曾经和自己的女儿发生争吵。吵架的原因很简单，单纯只是因为 Nanny 不喜欢她女儿的新男朋友。会觉得很复杂吗？我再说一次，在 Nanny 的孙子死亡之前，她曾经因为讨厌女儿的新男朋友，所以跟女儿吵架。那也许她是在这个愤怒之下，在吵架完为了报复就杀了这个无辜的小生命。她甚至还因为孙子的死亡得到了保险金500块。在同一年，第六位死在微笑杀手 Nanny 手下的无辜受害者出现了，这是她第二任丈夫 Frank Harrelson。 Nanny 在事后坦承，在杀害丈夫的前一晚，她和朋友们为了庆祝二战日本投降，所以在外面喝得又醉又鲁莽。她声称当时丈夫喝得醉醺醺回家之后强奸了她。隔一天， Nanny 因为气不过，才将老鼠药加进她的威士忌里面，然后看着她痛苦慢慢的死去。讲到这里我还是要讲一下，讲真实犯罪不是鼓励大家犯罪或是效仿学习。老鼠药中毒是非常痛苦的，请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那 Nanny 的第三任丈夫呢，一样也是在爱情小说里面的交友专栏找到的。第三任丈夫叫做 Arlie Lanning， 他呢跟前面两位比起来他稍稍好一点，虽然他也是个酒鬼，但他并没有嫖赌的习惯，他也不爱打架。但是这一次造成两个人感情不稳定的人是 Nanny。 Nanny 常常会突然无预警的就消失了，有的时候甚至一离开就是好几个月。在她和第三任丈夫结婚2年半的时候， Arlie 突然变得超级虚弱，她开始发高烧、呕吐、腹痛。当时大家以为她得到的是那阵子的流行性感冒，而且又因为她有酗酒的习惯，身边的人认为这是流感引起的并发症，所以死亡了。很可惜，当时差一点就有机会停止 Nanny 在家庭之间的杀戮行动。不过当初为第三任丈夫 Arlie 诊断死亡的医生也认为应该是流感导致不幸身亡的，于是就没有对他进行验尸。当时啊， Arlie 死后留下了一栋房子作为遗产给他的亲生姐姐，但房子有天就莫名其妙烧起来了。这时候因为没有地方住的 Nanny 短暂的搬进去和她的婆婆，也就是 Arlie 的亲生母亲家。她跟婆婆住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很长， Nanny 也在拿到房子的保险金之后就离开了。可是在她离开后没有多久，她婆婆有一天就在睡觉的时候过世了。过世的原因不确定，可是如果婆婆也是 Nanny 杀害的话，这是第八位在 Nanny 手下死亡的受害者。好啦，这下无家可归的 Nanny 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搬回老家和她的爸爸妈妈同住，而是去和从小跟她共患难的姐姐一起。不过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很显然的，在姐姐和 Nanny 的同居之下，没有过多久他也死亡了。现在呢，基本上 Nanny 就是用同一个方法把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杀掉。 当然下一个也不意外。但是这一次 Nanny 不再用爱情小说里面的交友专栏找对象了，他改成加入联谊俱乐部。在联谊俱乐部里面，他认识了第四位丈夫 Richard Morton。 讲到这里啊，我会觉得Nanny 不是长得很美，就是她一定有独特的魅力，可以各种吸引男性。她跟 Richard 在1952年的10月结婚，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 Richard 不是个酒鬼。不过啊，他在婚后没有多久就和他前女友有了联络，而且 Nanny 也不像以前这么有耐心。在这短短几年间，他杀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速度也越来越快。那在 Nanny 知道 Richard 和前女友又开始联络上了以后，他便开始对 Richard 盘算。但是另外一个让他这么快就下定决心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爱上了一个叫做 Samuel Doss 的男人。也许他觉得赶快解决现任丈夫就可以理所当然的跟 Samuel 在一起了。那就当 Nanny 正准备要痛下毒手的时候，他的亲生父亲突然去世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不让他去上学，反而是在家帮忙务农的父亲。我自己是觉得 Nanny 的爸爸也许不是受害者之一，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 Nanny 都没有搬回家跟爸爸一起住嘛。那在他爸爸离开过后呢， Nanny 的妈妈因为老了需要别人照顾，就搬进去家里跟他还有他第四任丈夫 Richard 一起住。可是就在他妈妈入住过后没有几天，有一天就突然因为严重的腹痛死掉了。在妈妈死亡的三个月过后，她的第四任丈夫 Richard 也因为同一个症状离开了。在 Richard 病逝过后， Nanny 马上搬去跟我刚刚有提到的新对象 Samuel Doss 住在一起。我想大家应该要期待我说，哦， Samuel Doss 也是个酒鬼，他很好色什么的。错， Samuel 是教会里的牧师，他和 Nanny 的前几任先生不一样，他不烟不酒，生活也很有规律。那 Samuel 是在一场龙卷风灾害里失去他的前妻还有九个小孩。就在他尝试努力从悲伤中走出来的时候，他遇见了 Nanny， 并且爱得神魂颠倒。故事说到这里，也许大家会觉得Nanny 真的遇到他从小在爱情小说里面读到的白马王子了吧？可惜并没有。Nanny 觉得 Samuel 的生活非常的军事化，非常的无聊。他除了不准 Nanny 看爱情小说以外，也不让他看电视。他跟 Nanny 说，除了富有教育性的书籍以外，其他类型的娱乐都是属于恶魔的，不准他看。Samuel 甚至要求他们每天晚上9点半就必须要上床睡觉。除此之外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节俭跟小气的人。他把家里的所有钱都控管在自己的身上，并且精打细算的去盘算每一笔花费以外，给 Nanny 的零用钱也是少之又少。可是呢，可能是这个男人跟前几任丈夫不一样，这一次 Nanny 没有马上杀了 Samuel， 而是转身离开，并且跟 Samuel 说，你如果没有给我你账户的使用权限，我就不回来了。想当然而 Samuel 只能照做了。那当 Nanny 回到 Samuel 身边以后，他突然变得温顺又有耐心，甚至对 Samuel 可以说是溺爱的程度。他尝试说服先生签下两张寿险，而且上面写的受益人都是自己的名字。那 Samuel 也在老婆温柔的劝导之下签下了这两张保险。在他签下保险过后，事情很快的有了转变。 Samuel 就像前面几位受害者一样，不断持续着腹痛，并且进了医院。但很幸运的是， Samuel 住院两周之后就出院回家了。但是啊，就在他回家几个小时后，很离奇的就突然身亡了。当时 Samuel 的主治医师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太扯太离谱了，怎么可能在他评估可以出院过后回家马上突然死掉呢？于是医生决定对 Samuel 验尸。他跟 Nanny 说，他先生的离奇死亡如果可以查出来什么原因的话，或许可以拯救无数个人的生命。而 Nanny 也半推半就的答应了。在验尸过后，医生在 Samuel 的体内发现大量的金属元素砷，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在宫廷剧里面常见的砒霜啦。那 Nanny 的杀戮行动也在这位机灵的医生察觉后终于画下句点。在他被逮捕过后，他才坦承他第一次尝试毒害 Samuel 的量没有拿捏好，导致他只有腹痛进医院而已。第二次则是在先生出院回家以后，他假借要庆祝先生大病初愈，所以烧了一桌好菜，泡了一杯咖啡，并且加入大量的砷，他才会这么快死亡的。在 Nanny 和警察对谈的过程中，他只愿意承认他杀了四个丈夫。如果警察提到他的亲人的话， Nanny 的态度会有很大的转变，但明明警方在死去的亲人体内也找到了一样的毒药。在对谈的过程中啊，他也常常笑着回忆起他是怎么杀人的。他曾经用很轻松的口吻跟警察说，哼，我相信我丈夫们都超爱吃我做的派，所以我只是把毒药当成糖霜装饰在派上面而已，这种很轻松的口气。其实在刚开始， Nanny 差一点成为 Oklahoma 奥克拉荷马州第一位被电椅处决死刑的女性，但是在两年过后，经过一连串的精神诊断，法官认定 Nanny 的精神异常以外，加上性别的关系，所以改判她无期徒刑。那其实 Nanny 到底有没有精神异常这一件事情，当时也吵得沸沸扬扬。在 Nanny 被逮捕的第三周过后，第一次的预审，法官决定先暂时将她移送90天的精神病院。当他听见法官的决定过后，他说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不用回答那一些白痴的问题了。而 Nanny 在病院里的时间，每当医生要对他做评估的时候，他都会刻意打扮得很美，甚至会对医生调情。当时替他做测验的其中一位医生就说，他除了小时候撞到头，偶尔零星的头痛以外，我认为他没有什么问题啊，他甚至是完美的。不过其他医生并不这么想，其他医生认为 Nanny 的判断力以及意志力明显有缺陷，甚至有一位医生在他的诊断上面写着，他是一个精明、有策略、自私、自我膨胀的女人。当他感觉自己弱小或是挫败的时候，她会过度展现她对男人的攻击性，尤其是针对她的丈夫们。而最后法官决定判她为无期徒刑的原因是说，我不想要为后代世人设立一个女人就应该被处决的先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这一句话有一点点怪怪的，可是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当初那一个时代背景的确男女的权利就不是这么平等。另外 Nanny 在入狱过后啊，她时不时会把希望自己当初被判的是死刑而并非无期徒刑挂在嘴边，而且她对自己过去犯下的案件也非常的坦然。她也常常会拿自己的案件开玩笑，也曾经抱怨过为什么她在入狱过后只能在洗衣房里面工作。她明明就很喜欢下厨，也提议过想要去厨房帮忙，但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犯的案件是下毒导致死亡，狱方不敢大意，不敢让他去厨房帮忙吗？最后 Nanny 在他入狱十年过后，1965年因为白血病在狱中死亡了。 好，那今天这一起案件就差不多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一些案件小补充啦。事实上 Nanny 跟最后一任丈夫 Samuel 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在爱情小说里面的交友专栏物色下一个猎物了。他当时跟一个叫做 John Keel 的农夫正在写信暧昧，他甚至还做了没有加毒药的派寄给这个农夫。那假如说今天不是 Samuel 的医生紧急察觉事态不对劲的话，又或是说 Nanny 今天更小心更谨慎的执行他的杀人计划的话，也许今天的受害者就不止11个了。其实有人推测，也许是 Nanny 的报复心态才会开启他的杀人行为。回到最刚开始，她或许是为了报复第一任丈夫沉迷于酒精和对自己不忠，才会谋杀了她的两个小孩。另外也有人说，会造成 Nanny 有这些举动的原因是因为爱情小说。 Nanny 借由大量阅读浪漫爱情小说的书籍过后，她开始幻想自己未来美好的婚姻，但他第一个认识并且交往的异性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于是又挫折又伤心的他只好再一次的改写心中对白马王子的定义，然后再找下一个，下一个不符合杀掉再换一个。那时候当警察问他为什么杀人的原因啊，他只回了什么，我只是在找一个完美的伴侣，找生活中真正的浪漫而已啊。另外我想补充一点是，这一集一直提到的爱情书籍里面的交友专栏，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The Lonely Heart Column。 Lonely Heart 直白一点翻译就是孤单的心嘛，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专区，让人家刊登交友条件跟信箱地址之类的资讯，让别人可以写信去认识新朋友新对象。想象一下，差不多是台湾像是报纸找工作的那一页，只是换成全部都是交友资讯。让我来读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在网络上找到过去那个早期20年代的交友专栏。那我就开始咯。他说，你寂寞吗？快来加入我们吧。俱乐部里的成员有漂亮妹子、护士、老师、寡妇、商人、农夫，他们都在找情投意合的朋友哦。他们自称有钱、庄重、有牢靠、可信任的心。你心动了吗？赶快寄信给我们吧。蛮广告的，对不对？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那另外一个是，我刚刚读的算是真有俱乐部的广告吧。接下来要读的这个是单独真男友的了。他说，37岁，性感、自信、迷人、深褐色头发、身材浓鲜和度。我想找一个超过40岁、风趣幽默的、有成功事业的高富帅。就这样子，两句很简单。给大家两个例子参考一下，应该就有概念了吧。有没有感觉像是20世纪早期的 Tinder？ 我好像有点太开心了，但是的确我自己在写稿写这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可爱的，就早期的交友方法就真的蛮 cute 的。好啦，讲了一些开心的，我们要讲一些比较沉重的。我想要补充的最后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电椅，也就是早期执行死刑的一个方式。这一段会讲到执行死刑的过程，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内容会不会让人家害怕或是不舒服，就还请你们谨慎收听咯。电椅是在20世纪普遍常用的执行死刑的工具。我想大家对美国的死刑制度，或是我们今天就先着重在电椅好了，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是不是对电影的第一印象是《绿色奇迹》The Green Mile 这一部电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高中的生命教育课，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共鸣，我得老实说， 可是啊，越长大每看一次就好像越懂一点人心的险恶。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年纪比较小，不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姐姐，推荐你们去看好吗？这一部电影不只是讨论到死刑的存废议题啊，还有冤狱议题、死刑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还有他们跟死刑犯之间的权力阶层关系。这一部电影 Netflix 有，我推荐大家去看，真的推推推。好啦，回来讲电影。那在《绿色奇迹》这一部电影里面有好几幕利用电椅执行死刑的画面。哇天哪，电影跟电椅有一点难分耶。我讲清楚一点好了。有看过《绿色奇迹》这一部电影的人应该会有一点概念。在执行电刑的时候，首先需要死刑犯坐在电椅上面。他头上戴的头盔跟小腿后面的板子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电极。那死刑犯必须先将头发剃光，头上放着沾湿的海绵提供导电用。当电椅通电之后，电流会经过犯人身体，导致他们的器官受损死亡。那我查到的资料是说，电刑看似很残忍，但事实上电流一通过死刑犯，他们就会马上失去意识，等于说感受不到痛苦。但是这一部分我自己保留存疑，因为我认为虽然是用科学去判断的，但是真的被执行过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感受，所以就大家参考参考。另外当然也有意外，是死刑犯经过好几次的通电都没有死亡，最后死掉的状态非常的不理想。除此之外啊，执行电刑的时候，现场也有可能会冒烟，会有烧焦的味道。所以因为这样子，现在普遍执行死刑的方式是针剂注射。那除了针剂跟电椅以外，美国执行死刑的方式还有毒气室、绞刑、枪决。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其实只是可以提供死刑犯有其他的选择，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选择以针剂注射为主啦。像现在电椅执行死刑的方式只剩下南方六个州有，我就不一一赘述有哪六个州了。那如果资料来源没错的话，最近一次执行电椅死刑是在去年2020年的2月，在田纳西州的犯人，他在18岁的时候杀了他的外婆还有两个朋友，被判无期徒刑。就在他入狱的6年过后，他在监狱里面捅死了他的狱友，被判死刑。那在美国，死刑的存废也是一个很大很多人讨论的议题，我觉得就跟台湾一样吧。那其实他们曾经有短短9年的时间暂时废掉死刑，但后来又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又恢复了。现在的话是美国50州里面有22州其实已经废死了。当然我想你们应该也知道，美国现在判刑的准则多数都已经是无期徒刑，那最重的话就是不得假释。除了伦理道德以外啊，其实死刑的上诉过程比起无期徒刑还要花时间，跟需要花费更多钱。我想很多人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做，我缴的税都在养那些死刑犯。但是其实就美国体制而言，其实犯人尤其是死刑犯，他们要从审判到无数次的上诉到执行的过程，花费可能还没有比终身监禁的犯人高。我知道大家对死刑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讨论的事情。也许我会这样子讲会招来一些负面的评论，但我也只是想要说出我的想法而已。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谁错谁对。在节目的最后，我就给大家一个问题想想好了。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因为这个人杀人，所以我们就要把他给杀掉。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一样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议题当然不能用几句话就草草结束了。 我也知道跟大家说我的想法或是我的立场一定会招来一些负面的留言，当然以后有机会我也会想要针对这一件事情做更深入的讨论。对我来说啦，如果是死刑跟无期徒刑相比的话，我觉得没有自由比起被杀掉还要可怕。这是我的想法，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哦，我们不要这么严肃，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好，以上跟你们分享这一个跟刻板印象中不一样的连续杀人犯，他在表面上扮演着弱势，而且不用武器，反而是毒药渐渐毒死被害人的连续杀人犯 Nanny Dolls。 接着我们进入闲聊时间啦。好，最近好多人问我那个第三集 David Snedden 那一集前面刚开始说到的 MOD 犯罪频道是哪一台，在这里我就无私的推荐给你们，但是我不太确定不同地区的 MOD 是不是不一样。在我家它是第259台，再说一次，259台，叫做罪案侦缉频道。它除了一些犯罪案件以外啊，还有一些超自然现象，像是抓鬼的，或是哎呦我就不要讲了，我会怕。像如果是灵异的那一种我就绝对不会看。那接下来家里有 MOD 的听众们可以拿纸跟笔出来抄了，接下来跟你们推荐我在这个259台最喜欢的两个节目，一个中文翻译叫做监视器罪案 See No Evil。 它节目的一刚开始会告诉你一起意外，然后就会透过警方用监视器一步一步找出可疑的嫌犯破案，在这个节目里面也会找到案件关系人，可能是受害者的家属或是当时侦办的员警去做访问，所以在看的整个过程你就会很像跟警察一起在办案。这一集大概一个小时，所以我推推五颗星。那另外一个是边境安全，叫做 Border Security。 这个节目它记录了澳洲海关在查缉毒品啊、违禁品啊或是非法入境以及打工的整个过程。那节目的剪辑不会让你马上知道结果，所以你会一直想看再看再看，一直看下去。我在第三集提到跟我爸一起看到半夜的就是这个节目，他好像在周末都会连续播好几集，播到半夜两三点的样子。我有一点久没有看了，但是这个节目也好看，推推四颗星。那另外我也既然都推荐了，我就来推荐我其他在 MOD 上面会看的频道好了。一个是256台，EVE 还是念 EVE 我不太确定。我推荐的节目叫做 Good Bones 好屋重生记，超级好看，我真的很喜欢。第一，我觉得看房子翻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其实在这个频道里面同类型的节目有很多，可是这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在节目里面的搭档他是一对母女，然后看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偶尔会吵架，可是他们在吵架的过程中还可以找出合作的默契，这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很热血，真的很好看，五颗星推荐。再来下一个是264台 Lifetime 这个频道。我接下来要推的这个节目应该超多人都知道，它是澳洲版的顶级厨师 Master Chef Australia。第一个我本来就很爱看煮饭节目，可是特别爱澳洲版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华裔的厨师，他们就会做一些华裔的菜，然后用一些很特别的香料，很特别的材料。四颗星推推，这个就是蛮普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哦，我忘记了，在256台还有另外一个我本来在美国就很喜欢看的节目叫做《我的沉重人生》 My 600 Pounds Life，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就是在讲超过600磅的人，大概是接近400公斤吧，还是300公斤，他们很努力的在寻求减重的过程。那在那个过程中他们就会拉拉扯扯，有时候想吃很多，可是有时候又因为受不了自己吃很多很伤心。 我记得小宇宙不是，是 Dylan。 Dylan 在熄灯之后某一集有提到这个节目，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另外我会喜欢的一点，其实是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一个医生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在休斯顿一个专门帮别人减肥的医生，所以其实他取景的时候就会取到很多我去过或是我看过的地方，就是一个地缘的连结吧。所以3.5 颗星推推。那另外一个我不太常看但是看了也很疗愈的，叫做 Dr. Pimple Popper。 我知道他超有名，他在 YouTube 上面也很多影片，反正就是解决疱疹啊，解决一些有的没有的疗愈影片。好像不小心透露大家我的 pet peeve 了，就是我的奇怪的癖好。刚刚以上推的节目全部都是英文配音中文字幕， MOD 好像可以开中文配音吧，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一台。那另外没有 MOD 的伙伴或是住在海外的伙伴也不要气馁，我会在 show note 里面把这些节目的频道号码中英文名字都打上去。其实有一些在 YouTube 上面找得到，像是 See No Evils 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哎呦，你们如果真的海外的听众超级想看，麻烦你们私讯我，我会再告诉你们的。然后最后我想说的是，不是中华电信应该要来找我业配，我推了超多 MOD 的频道，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去订阅 MOD。 如果有的话，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我要去跟那个中华电信拿一些 commission， 开玩笑的啦。好，最后如果你们有看我推荐的这些频道的话，都欢迎你们拍照然后标记我，我会很开心哦。然后就不要废话了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如果你想知道这一起案件的更多资讯的话，欢迎你在 Instagram 上搜寻他说犯罪 She Tells True Crime。 我们下周一见，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拜拜。这一段我刚刚终于没有看稿念了， Yes， 终于记起来了。好，拜拜。Hello， 大家早安，没想到又听到我的声音了吧。现在是1月11号，就是上传这个节目当天的早上8:46。我要跟大家纠正今天这一集的一个严重口误。我决定录这一段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真的是蛮严重的口误。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老公的妈妈应该要叫婆婆不叫岳母。我今天提到的所有岳母其实都是婆婆啊，我很抱歉。再说一次哦，今天讲到岳母的人呢，其实她应该都是老公的妈妈，应该要叫婆婆。唉，很明显我还没有嫁人才会犯这种错误吧。好，抱歉。大家早安，希望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今天会过得很开心。拜拜，我要去上班了，拜拜。